同人界。
阿尔文，这个世界真是无奇不有。你有没有听讲过去买超过一米的布料，还有买油漆都要用实名登记，预防你会危害国家安全。不
是啊，是吗？边度啊，搞到咁夸张，未听过啊。
中国呢有个后生仔叫做彭在洲，他在北京四通桥呢就拉了个横幅出来，上面就写住不要核酸要吃饭，我要生存，这样之类的横幅。跟住中国大陆就宣布油漆、布料和菜刀都成为危险的禁品了。以前曾经提过北京四通桥的歌曲啊、文章啊，通通都要下架，不准上网。那个敏感词的幅度啊越来越阔。唉，你知啦，而家在中国大陆靠上网揾食的人都不少，他的文章啊、歌曲啊，好容易就触动到那些敏感词，一旦被怀疑危害国家安全，马上就封杀，而且连他的网号都封埋嘅。
喂，听讲大陆如果一封网呢，你想开翻就认真难咯。
所以啲人就话，边个有霸权控制现在，仲可以控制过去添啊？
阿正哥，我唔明你讲乜、啊？历史都已经过去咗啦，点样控制啊？
当一个暴政独权大揽嘅时候，佢就会去改历史啦，亦都可以掩盖过去。所以我哋睇到嘅好多时都系唔完整嘅历史。嗱，尔文，我又讲个近代一个被人掩盖咗嘅辉煌战役俾你听下。
因为呢段历史喺中国大陆所有嘅教科书都唔准佢提半句嘅，通通掩盖咗，渐渐俾人哋遗忘噶啦。因为呢场战役系蒋介石带兵大败俄罗斯，一直打到去莫斯科附近，然后俄罗斯就即刻要求讲和赔款。
啊，咁啊差唔多，蒋介石好嘢、哦，因为俄罗斯呢个野心家霸咗我哋中国好多领土噶嘛，更系要去赔钱啦。喂，有冇计埋利息噶？
冇错啦。富业岛、外兴安岭、藏南，仲有我哋元朝元世祖出身嘅地方蒙古，呢啲地方非常之富饶，地大物博，加起上嚟有百几个台湾咁大，由来都系属于我哋中国嘅版图。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开罗会议嘅前夕，
苏联就同美国同英国暗中签订咗一份秘密条约。条约的内容就是苏联会出兵攻打日本的关东军，到时苏军就会占领外蒙古、大兴安岭、富叶岛、东西伯利亚，当时中苏美英等国都是盟国来的嘛，仗都未曾打完就策划怎样霸中国的领土了。当蒋介石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向全世界发表声明，他说这种合约简直是对盟友的背叛。
喂，听说蒋介石当年很威严的，说毛泽东未有来救他那么威
啊。那是啊，当年蒋介石发表这个声明就提醒了所有的盟国是应该万众一心才能够打赢这场仗的。而且蒋介石还答应出兵帮苏联打德国佬，因为当时苏联被德国打到节节败退，于是乎蒋介石的第二仔蒋纬国就带领206师一路由苏联与乌克兰入兵，直接参与打德国的库尔斯克会战。咁蒋纬国当年是留学德国的，他对德军的行动了如指掌。好快脆，蒋纬国就将德军的12兵团全军消灭，德军的司令温克亦在这场仗中被蒋卫国的军队打死。
喂，什么蒋卫国原来这么好打的？当然是蒋介石过了几招给他啦。相反，毛泽东那些仔就没鬼用啦， 肥头得耳，冇个好打嘅。听讲毛泽东其中一个仔去朝鲜打仗嗰阵时做咗炮灰㗎喎。
诶，讲起上嚟，毛泽东嗰个仔就死得冤枉啦。佢喺战场嗰度要食炒蛋喎。咁啊，点知一出咗个战壕煎蛋嘅时候，俾上面嘅美国飞机睇见有火光，一个燃烧弹抌落嚟，于是乎就人同蛋一齐烧到熟晒。
啊，系啦，正哥，咁跟住呢个蒋纬国仲有冇继续咁样打落去咧？吓，个形势系点咧？
跟住喺蒋纬国嘅指挥之下，中国军队节节胜利，将苏联同德国嘅战况完全扭转咗过嚟，盟军全面大胜。由于蒋纬国嘅战绩彪炳，喺庆祝胜利嘅大会上，佢被授予红星勋章。咁喺呢场战役结束嘅时候咧，蒋介石马上就向苏联提出立即归还历史上所占有嘅中国一切领土。跟住双方就签署咗中苏同盟条约，规定苏联必须将外蒙一带中国嘅领土交还，响1945年嘅元旦之前，苏军要全面撤出。跟住蒋纬国嘅206师就班师回朝。
哇，咁今次蒋纬国啊认真威咯，立晒大功。
咁国民党嘅206师响回国嘅途中，经过外蒙嘅首府呼伦嘅时候，系万人空巷庆祝胜利凯旋。但系苏俄呢只北极熊啊，反复无常，正所谓誓愿就当食生菜，啱啱先至签署好嘅合约啫，嗰头就推翻晒啦。苏联军队响猛烈炮火掩护之下，向中国发动咗全面嘅战争。当其时嘅中国正系处于战后重建嘅关头，完全冇预料到苏联嘅突然进攻。当时留守响当地嘅国民党将军叫做唐生智，佢手头只有20000兵力，而苏联军队大兵压境就有400000。但是唐生智将军从容应对，率领部下避开敌人的主力，在侧面游走应对，以歼灭敌方的军队为主，不霸地方。而苏联军队向前移动少少地方而已，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而唐生智的88军在自己军队甚少伤亡之下，打到苏军遍野尸骸。当其时唐生智就为了争取时间等待援军，咁就决定帮苏军在外蒙古的各大城市打巷战。嗱，残酷的巷战虽然杀死了大量的苏军，但是唐生智的部队亦都伤亡过半。最终啊，唐生智的军队呢就决定在12月31日的夜晚突围，重整兵力反攻苏联的第五集团军。嗱，成日以为自己兵力多的苏军就麻痹大意了，发梦都估不到唐生智这么少的兵力是会反攻。就是这样，第五集团军就被唐生智全数歼灭，苏军被打死的是4500多，重伤摊在个战场度不喐得的就有8700多人。当场就吓到苏联的第九集团空军脚都软埋，以为唉，国民党军援军杀到啦。于是就吩咐空军装满炸药狂炸市区，想将啲援军炸死晒。但是市区里面的中国军队啊，已经全数冲出作为进攻的兵力，咁现场炸死在城内的全部是苏军打巷战的第一集团军。当其时苏联后方的总部接到战报，就激到抌台抌凳， 特系闹苏军兵田究竟识唔识打仗嘅，俾对方20,000兵力搞到你氹氹转，马上就部署咗第七集团军，全面挡住千里嚟救急嘅李仪嘅国民党军队。另一方面就对唐生智嘅88军采用人海战术，无论死几多人都要消灭唐生智嘅军队。人海战术是一个很残忍的方法，是伤对方1000但是自损10000。这个亦都是后来在朝鲜战场志愿军的打仗手法。当时战地的唐生智将军眼见苏军好像危一样地扑过来，于是乎就将他自己写好的遗书呢交给罗军同少将，吩咐他就组织军队突围，到88军全数阵亡的消息传到去南京之后，蒋介石怀着无限悲痛召开军事会议，在数百名将军面前决定亲自挂帅出征，当时就定下了战略，准备诱敌深入，将苏军全数歼灭。苏军呢就在很轻易的情况之下进入了富伦，当时苏军正是在得意洋洋之下，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苏军在富伦城被人家团团包围住了，在城外的第八苏军和第五集团军又被蒋介石另一支军队包围住了。跟着蒋介石一声下令，18,000门加农炮、榴弹炮同时射向苏军，一直打到苏军的第八军和第五集团军片甲不留。咁苏联入了富伦城的军队霎时间就从胜利者变成就被围困者了。当其时在苏联后方的总部接到战报，于是乎就动用了所有的军力，各个空军的军团飞扑去前线，和蒋介石的空军展开全面的空战。到了3月8日，所有来到前线想解围的苏军呢几乎处处都中了蒋介石军队的埋伏，苏军死伤的数字吓惊了一个总司令部，苏联军队非常之恐惧，觉得军心差距太大是冇得打的。另外在捷莫斯克的战线上面呢，苏军想救回他被包围的军队的时候，死30,000人就救回2,000人出来。由于城外的苏军死剩没几多人，就宣布放弃被围在城内的苏军，开始向莫斯科撤退。国军就乘胜追击，穷追猛打，苏军的主力基本上被消灭了，剩下的散兵游勇仓皇逃跑。最后面对在富伦城消灭被围困在里面的苏军的时候，蒋介石就下令不准开炮，因为顾及富伦城里面是很多老百姓，一旦开炮会伤害到无辜，于是乎就下令所有的国军将枪支装上刺刀，杀入富伦城，和苏军展开巷战，在很短时间就歼灭了富伦城内所有的苏军。苏军在这场战役全数被彻底歼灭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总司令部，整个苏联的司令部惊惶失措，这么勇猛的军队用什么意就很快打到来莫斯科啊？于是乎马上派出官员要求和谈，而且还低声下气讲到，以前霸了你们中国的领土，我们全数归还，你们战争损失的一切费用我们负责赔款，只要你们停火我们就万大都有商量。这些消息传出去之后，全世界都在欢腾，美国人民就说蒋介石的军队直情就是自由的灯塔，他们为了不杀伤平民，宁愿接受更艰难的巷战方式，全世界同时口诛笔伐。 指责苏联的反复卑鄙，但是正当全世界万众欢腾庆祝胜利的时候，这场战争竟然间以悲剧收场。
喂，为什么会这样的？
因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全面宣战。
喂，冇理由㗎喎、啱啱蒋介石至打胜仗，咁即係共产党去打国民党。
因为当时嘅国号係中华民国，蒋介石係国家主席，咁毛泽东就想拱冧蒋介石自己当政。於是乎毛泽东就喺中国各地策动咗反政府嘅运动，另外又马上去勾结苏联，联手一起对付蒋介石。苏联这个反复小人当然开心啦，你们两兄弟打交他就可以从中取利了。因为苏联的兵力一早就被蒋介石打残了，无兵可用，加上毛泽东就跟他结成联盟，正好利用毛泽东的兵力去对付蒋介石。最终蒋介石逼于无奈，就只有退守台湾了。嗱，呢段悲壮嘅历史可歌可泣，但系中国大陆大中小学嘅教科书完全冇提到呢段历史，直至现在都系隻字都唔准提嘅。
哈，咁即系话蒋介石当年为中国立下咁多汗马功劳，毛泽东唔准俾人知道啦。
到咗1967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斗到唔清唔楚嘅时候呢，美国嘅中央情报局向台湾提供情报，话中国军方一盘散沙，人人自危，到处防守都不堪一击。美国愿意以第七舰队作为援助，最好机会反攻大陆啦。嗱，苏联当时系同中共交恶噶噃，佢哋不断咁同台湾讲，我哋可以同你结盟，一起出兵攻打大陆。但是宋美龄在回答这些外交人员的时候说，我们蒋主席看见现时中国大陆水深火热，全国乱晒，非常之痛心，我们大家都是中华儿女，是兄弟，绝对不会兄弟相残。真正发生过的历史呢，是无法遮盖的，总有一日会重见天日，是非曲直终有公论。
唐人街粤语见闻题目是重见天日的一段中国历史，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联合演播，多谢收听。